欢迎收听《愿少年乘风破浪》第74集。他的思想的跳动，给他的小说带来了文体上的灵活，对讲课可不利。沈先生真不是一个长于逻辑思维的人，他从来不讲什么理论，讲的都是自己从刻苦的实践中摸索出来的经验之谈，没有一句从书本上抄来的话。很多教授只会抄书，这些经验之谈如果理解了是会终身受益的，遗憾的是这很不好理解。比如他经常讲的一句话是要贴到人物来写，这话是什么意思呢？你可以做各种深浅不同的理解，这句话是有很丰富的内容的。照我的理解是，作者对所写的人物不能用俯视或旁观的态度，作者要和人物很亲近，作者的思想感情，作者的心要和人物贴得很紧，和人物一同哀乐，一同感觉周围的一切。沈先生很喜欢用感觉这个词，他老是要学生训练自己的感觉。什么时候你捉不住人物，和人物离得远了，你就只好写一些似是而非的空话。一切从属于人物，写景叙事都不能和人物游离，景物得是人物所能感受得到的景物，得用人物的眼睛来看景物，用人物的耳朵来听，用人物的鼻子来闻嗅。丈夫里所写的和尚的晚景是丈夫所看到的晚景，桂生里描写的秋天是桂生感到的秋天。写景和叙事的语言和人物的语言对话要相协调，这样才能使通篇小说都渗透了人物，使读者在字里行间都能感觉到人物，同时也就感觉到作者的风格。风格是作者对人物的感受，离开了人物，风格也就不存在了。这些是要和沈先生相处较久，读了他许多作品之后才能理解到的。单是一句要贴到人物来写，谁又知道是什么意思呢？又如他曾经批评我的一篇小说，说你这是两个聪明脑袋在打架，让一个第三者来听，他会说这是什么意思。我是明白的，我这篇小说用了大量的对话，我尽量想把对话写得深一点，美一点，有诗意，有哲理，但事实上没有人会这样的说话，就是两个诗人也不会这样交谈。沈先生这句话等于说这是不真实的，沈先生自己小说里的对话大都是平平常常的话，但是一样还是使人感到人物，觉得美。从此我就尽量把对话写得朴素一点，真切一点。沈先生是那种用手来思索的人，他用笔写下的东西比用口讲出的要清楚得多，也深刻得多。使学生受惠的不是他的讲话，而是他的学生的文章后面所写的评语。沈先生对学生的文章也改的，但改的不多，但是评语却写得很长，有时候比文本还要长。这些评语有的是就那篇习作来谈的，也有的是由此说开去谈到创作上某个问题。这实在是一些文学随笔，往往有独到的见解，文笔也很讲究。老一辈作家大都是执笔则为文，不论写什么，哪怕是写一个便条，都是当作一个作品来写的，这样才能随时锻炼文笔。沈先生历年写下的这种评语为数是很不少的，可惜没有一篇留下来，否则对今天的文学青年会是很有用处的。除了评语，沈先生还就学生这篇习作挑一些与之相近的作品，他自己的、别人的、中国的、外国的带来给学生看，因此他来上课时都抱了一大堆书。我记得我有一次写了一篇描写一家小店铺在上板之前各色各样人的活动，完全没有故事的小说，他就介绍我看他自己写的腐烂，这篇东西我过去未看过，看看自己的习作，再看看别人的作品，比较吸收，收效很好。沈先生把他自己的小说总集叫做《沈从文小说习作选》，说这都是为了给上创作课的学生示范，有意的试验各种方法而写的， 这是实情，并非故事谦虚。
沈先生这种教写作的方法，到现在我还认为是一种很好的方法，甚至是唯一可行的方法。
我倒希望现在的大学中文系教创作的老师也来试试这种方法，可惜愿意这样教的人不多，能够这样教的也很少。
愿少年乘风破浪，作者汪曾祺，演播蓝陶乙，由博吉新媒出品，感谢您的收听。